可以算命吗？
可以占卜吗？
可以赌博吗？
可以借钱吗？
研究背景，探讨经义，
说说道理，谈谈真理，
想东想西，追根究底。
你好，我是丽文，这会儿给您主持想东想西，欢迎关注每一集节目的播出。现代的年轻人流行先试婚先同居，而不太想被婚约所约束。那么基督徒可以试婚同居吗？今天的解答来宾是林邦文牧师。林老师你好。
丽文你好，听众朋友好。
有关试婚同居的问题，林老师怎么看呢？
好，我们先看圣经的教导，然后呢我们再看看后现代的年轻人啊，怎么看这个事情，怎么样争辩。好，然后我们再做一个总结啊。我们先看看圣经的教导吧。圣经中呢其实没有直接提到同居或者是试婚这个概念的。因为这些现代关系形式在圣经当时的那个文化里头并没有。然而圣经透过一些的原则和教导呢，间接的对婚姻、性关系以及婚前性行为提供了教导。那这些的教导呢，通常被用来评估同居或者是试婚是否符合基督教的伦理规范。
是的，试婚同居跟婚前性行为有直接的关系啊。
没错，所以圣经的教导呢是第一，婚姻是神圣的。圣经将婚姻观为一男一女之间神圣的一个结合，是神为人类设立的一种的关系。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节经文表明了圣经认为婚姻是一种正式的持久的结合，并且是性关系的合法范围。希伯来书十三章四节也指出，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这意味着性关系应当发生在合法的婚姻关系中，所以任何婚外性行为都被视为违背神的旨意。第二呢，就是反对婚前性行为。圣经很明确的反对婚前性行为，称它上面的经文说是淫乱或者是苟合，对不对？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节中呢，保罗警告信徒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以弗所书五章三节也提到，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和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这说明呢，婚前和婚外性关系在基督教教义中呢，被视为是不道德的行为。
那请林老师为听众们讲解啊，神的计划当中，性关系本来的意义是什么呢？
性关系的目的呢，圣经将性关系视为婚姻的一部分，它具有增进亲密还有繁衍后代的双重目的。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中，神对亚当夏娃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因此呢，性关系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它应该发生在婚姻关系的安全和承诺之内。所以同居和试婚往往包含婚前性行为，这和圣经对性关系在婚姻内限定的教导呢是相违背的。
是。
婚姻中呢，当然也包含了责任还有承诺了，对吗？所以圣经强调婚姻是一种的责任，婚姻不仅仅是爱情的象征，它包括忠诚、承诺、 还有对对方的照顾。
嗯，
那同居呢只答应半套的承诺，这是同居期间的啊。那以后发展呢其实是没有任何约束力的。
嗯，这就是又要享受婚姻的好处又不要负起婚姻的责任啊。
是，那马太福音19:6指出，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啊，这表明婚姻是一种不可分割的承诺啊。
嗯，
而同居或者是试婚关系呢，因为缺乏了正式承诺，可能没有办法满足这种长期的责任和要求。
嗯，
试婚或同居常常被看为一种未正式承诺的关系形式。
嗯，
那容易导致不稳定。那可能下面我们谈的更多哈，我们从各方面的文献的根据来看这个问题。
嗯，
而圣经强调婚姻是稳定而且是长期的一个承诺来的。
是的。
还有呢，同居或者是试婚容易导致试探和道德上的挑战，对吗？
是。
特别是当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却没有正式结婚的时候呢，啊，很容易就陷入不符合圣经教导的行为当中了。
嗯，
哥林多前书7:2，保罗说，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自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这意味着什么呢？为了避免道德上的堕落和试探，男人和女人应通过合法婚姻关系来满足他们性的欲望，而不是通过同居等等的未婚的形式。哦，好，再最后一件吧。这个是对婚姻的谨慎的态度。圣经鼓励我们每一个人进入婚姻的时候呢，都要认真的思考和祷告，而不是轻率的决定的。
对，
箴言书19:14提到，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惠的妻呀，是耶和华所赐的。
嗯，
因此婚姻是经过慎重考虑和神的带领，而不是通过同居或者是试婚的方式来进行试探或者是试验看看的。
嗯，所以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呢，同居和试婚呢是不被鼓励的，甚至是被视为不符合神的旨意的。
没错。
嗯，这主要呢是基于婚姻的神圣性啊，就是说婚姻是一种神圣的结合，性关系应该是发生在婚姻里头的。那么反对婚前性行为，因为婚前或婚外性行为被认为是淫乱或苟合，是违背神的道德标准的。
是的。那性关系的目的刚才说了，性关系具有神圣的目的，应该仅限于婚姻内。
嗯，
还有婚姻中的责任，婚姻是一种正式的承诺啊，而同居或者试婚缺乏这个完全的承诺的责任感。当然要避免试探了，同居可能导致道德上的试探，尤其是性试探。最后就是对婚姻的谨慎的态度，婚姻应当经过慎重思考，而不是通过试婚来进行决定。
对，因此呢，我们基督教信仰是反对同居和试婚的，因为同居和试婚并不符合圣经的教导。我们鼓励信徒在婚前保持纯洁，在婚姻中也坚守承诺。好，那么谈到这个后现代年轻人，他们其实对这种我们所讨论的反对同居反对试婚这个呢，后现代年轻人是有很多的争辩的，在很多的这个欧美国家啦，试婚同居都变得非常的普遍，尤其是年轻一代哦。那许多人都认为说同居可以帮助双方在婚前了解彼此的生活习惯和性格，那就减少呢婚后离婚的可能性。哇，这一类的关系呢往往就被看为是一种很正常的亲密关系的形式。然后呢在一些东亚国家，好像中国啦、日本啦、韩国呢，试婚和同居的接受度也逐渐的在增加，尤其是在城市的年轻人当中。好，那我们请林老师来分享一下您的看法。
想东想西，追根究底， 是林老师看了一些的研究的文献啊，那分享一下赞同同居或者是试婚的研究的结果。那这些同意的人呢，他们说啊，有以下五六点。第一，就是可以更深入的了解彼此了啊，同居可以让双方更好的了解彼此的生活习惯呢，比如说作息时间、家务分工、财务管理等等，这些细节通常在日常约会中呢难以完全的展现。
嗯，
但是在同居过程中呢，就会变得显而易见，有助于双方评估彼此的生活方式是否可以契合，这有助于双方更好的判断能否更长期的相处，这是他们说的。第二呢，就是避免婚后不适应啊。同居和试婚的时候呢，双方可以在不受婚姻约束的情况下体验彼此的相处的模式啊，减少婚后产生矛盾或者是不适应的可能性。如果两个人发现关系不适合，分手也相对的简单，没有离婚所带来的法律或者是情感上的负担，啊，就是要走就走，走得比较容易。那第三呢，就是还可以财务分担，同居呢可以让两个人分担生活的成本，比如说房租啊、水电费啊、日常开销啊，这样就减轻双方的经济压力，也能够让彼此双方对消费观念和理财管理的方式啊有一定的了解啊，避免未来婚姻中呢因为财务问题产生矛盾。另外呢啊还可以一起承担日常的家庭责任呢，比如说家务啊、购物啊等等啊，他们说这有助于双方建立更平等的关系。还有第四啊，就是婚姻前的试验啊，同居和试婚呢可以被视为婚姻生活的彩排，先彩排哈，那减少对婚姻的不确定性，能够更清晰的理解婚姻生活的现实，而不是被浪漫化的期待所左右。那么这可以帮助双方在结婚前建立更现实的期望，并做好心理准备。第五呢，就是情感和亲密关系的深化啊，他说的啊，那同居提供了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共同度过更多的时间，有助于增进感情联系、亲密感。那性关系在这一段长期的关系中呢，可以帮助双方更好的了解彼此的需要和习惯啊，评估彼此在这方面的兼容性啊，避免婚后在性方面啊失望、不协调、不满。所以说同居有性关系嘛，刚才我们都说了啊，还有啊，最后再多一点吧，就是对婚姻的慎重决策啊，他们反而觉得这是慎重起见哦。同居呢，他们说让双方进入婚姻之前有机会评估关系是否稳定，是否具备长期维持婚姻的基础，同居关系较为灵活，如果发现双方并不适合，可以更容易的选择分开，而不涉及离婚法律程序和复杂的财产分割等等等等的问题。
哇，这后现代年轻人说的头头是道，
很有道理对不对？
听起来真的很有道理。
嗯，
那林老师怎么看呢？
啊，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这些的调查的数据哈。那我很难把这些的材料完全念出来，那可能在我们的网站上面你可以找到这些的文献的来源，那私底下可以更多的去研究这方面的问题。那我看到的呢，这些的数据是这样说的：第一，同居和离婚率的相关性是这样，离婚率呢是升高的，如果你要同居的话呢，离婚率是升高的。多项的研究发现呢，婚前同居与较高的离婚率存在一定的关联。根据美国的 National Marriage Project 这个发布的报告，同居者在结婚后离婚的几率要高于没有同居过的夫妻。研究表明，婚前同居的夫妻婚后离婚率增加了 50%、或者以上。那皮尤研究中心在美国的一项调查显示， 有大约四成的人是由于经济的原因而选择同居的。不过受访的人在同居这一段时间后，有不少都说他们目前不考虑结婚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经济问题。刚才不是说可以解决经济问题吗？现在是不能够，而且离婚率更高。那第二呢，这些的数据呢告诉我们关系更不稳定。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这一篇的研究指出，同居关系中部分情侣在关系还没有稳定或者发展不理想的情况下继续的同居，这可能会导致他们最终结婚是可能比如说因为怀孕了没办法。而这一类的关系的离婚率呢其实是很高的。另外有一种现象被称为惯性效应，就是同居让双方习惯了这种的关系，尽管两个人那个时候可能不完全适合婚姻，但是最后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还是结婚，不过呢还是离异下场。第三，同居和婚姻满意度呢的下降，斯坦福大学展开的研究显示，与婚前没有同居的夫妇相比，婚前同居的夫妇在婚后报告的婚姻满意度普遍较低。研究表明呢，这部分原因在于婚前同居者对婚姻生活的预期比较高，而在结婚后呢，现实中的责任和压力常常导致失望。另外情感质量也在下降哦。
是。
在 Psychological Science 这个期刊上发表了一项的研究表明，同居夫妇在婚后经历的情感质量下降比没有同居者更为显著。
是。
那这种的下降与同居过程日常琐碎和亲密关系的负面影响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好，第三就是同居和个人发展呢受到限制。根据 Psychology of Marriage and Family 中的一项研究，同居关系中的年轻人尤其是女性常常因为分担家庭责任或者是依赖关系推迟或放弃了职业发展的机会。那这种的局限在长时间同居中呢变得更加的显著哦。特别是在同居过程中生育子女的情况，所以个人的发展受到严重的限制。
是。
好，这些的研究告诉我们第四件事，同居对子女的影响，对我们下一代的影响。一份由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我们称为 CDC 发布的报告指出，来自同居家庭的孩子在学业表现、心理健康和行为表现方面往往逊色于来自已婚家庭的孩子。很明显，研究表明呢，较高的关系不稳定性可能影响到同居家庭子女的安全感。同样的呢，北卡罗来纳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同居家庭的孩子与离婚家庭的孩子有类似的情绪问题。尤其是在同居关系破裂的时候，孩子往往难以适应频繁的关系变化，可能出现情绪很不稳定的行为偏差。
是。
好，数据中第五件就是同居关系中的不平等风险。Gender and Society 期刊中的一项研究，同居关系中的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在经济和家庭责任上承担更多的负担。研究表明，女性在同居关系中的投入往往比男性更多，但在分手后获得的经济补偿和权益相对的 较少，
是，
那这种不平衡呢可能导致女性在情感和经济上就显得更加的脆弱。
嗯，
所以林老师看了这些数据以后呢，啊，有一个结论，那就是林老师想引用著名的婚姻和家庭关系学者约翰·葛特曼的话和大家共勉。他说什么呢？他说，你想离婚吗？那你就同居吧。我再说一次啊，这个是婚姻和家庭关系学者约翰·葛尔曼他说的话。他说，你想离婚吗？那你就同居吧。他认为同居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对婚姻的承诺减弱，从而增加分开的可能性。
嗯，好，那听众朋友，从学术研究和实际报告当中可以看出，同居和试婚负面影响是值得关注的，特别是在婚姻质量、关系稳定性、个人发展和子女成长等等方面的潜在风险。科学数据表明，婚前同居与离婚率、婚姻满意度下降存在一定的关联，同时法律保障不足和对子女的影响也凸显了同居关系中负面的现实问题。
是的，因此林老师透过圣经也透过实践的这样的一个研究，慎重的劝告所有的情侣们要长长久久幸福生活在一起，就好好学习圣经里头的教导，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然后结婚。
嗯，不要同居，不要试婚。
对，
好的，那今天呢非常谢谢林老师给我们这么详细的教导，我们今天的讨论就来到这儿，暂时停下来咯，我们下一集再继续研究其他的问题。我是丽文。
我是林老师。
再见。
再会。
想东想西，不计代价，坚守真理。